我将从罗马书1章21节中引出这一教导。首先让我对此做个简单的介绍。当这一真理临到我时，我正在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讲道。从周三到周日晚上，我一直在一个教会里服侍。周日早上，有位女士走到我面前，眼中含泪。她说，这个教导改变了我的生命。直到这个周末，我才明白神有多爱我。前半部分还是很好的，可她接着说，我知道这不会持久，可能只会持续一个月或一周。但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享受神的爱。当他这么说时，我真的很忧伤。人们竟然期望神的爱不会持续影响他的生命。这真的让我很困扰。那是周日早上，周日下午我回到酒店。我祷告了一下午，说，神啊，这太糟糕了。但我并不是在定罪那位女士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多数人的经验可能真是这样。大多数人都曾被神感动过，只是一段时间后，他们似乎失去了感动。事实上，我成长的教会教导说，我们就像打了洞的水桶。你可以把水桶装满，但最终水还是会流掉。你必须常常补充，不断让神回来，再次触动你的生命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多数人可能就是这样活的。也许你还没把这种体验形成一种教义或神学理论。像溜溜球和过山车，忽上忽下。那天下午，在我为此祷告时，我说这些完全不是出于骄傲，我是怀着感恩来说。但那时距离我1968年3月23日的经历，可能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。那天神触动了我，我被神的爱充满，至今都无法忘怀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1968年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，现在在我里面的影响比当时更大。因为现在我有了更多的理解，神向我解释了很多事。重点是，我不但没有失去神的爱和神给我的启示，这爱与启示反而还在强化和增加。我真的相信，这就是圣经所说基督徒生活该有的样式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，你是荣上加荣，而非陷入深坑。然而大多数基督徒是起起落落的，他们就是无法持守神所赐的。那天下午我为此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从未减少，而是更强更多。现在神对我生命的影响更大了，在54年后的今天，对我生命的影响比那时更大。我说，这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环顾四周，我可以说，这可能就是典型的经历，人们会经历高潮和低谷。而耶稣说，一切山洼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填满山洼，削平山冈，就会一马平川。我不是说我们生命中没有问题，我遇到过各种问题，也遇过糟糕的事，但这从未让神在我生命中的爱和启示减少，而是增加了，更强烈了。我说，神啊，这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祷告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人们会失去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感动和启示？必须再得更新才行。于是主引导我读罗马书1章21节。我来讲一下这节经文，可能要到明天才会真正深入研究。让我先来介绍一下这节经文的背景。从罗马书1章16节开始，使徒保罗说了一番大有能力的话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 后世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就这两节经文，其实我有好几个小时的教导，今天我就不多细说了。让我如此说，当他说福音是神救赎的大能时，现今福音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几乎成了陈词滥调。人们把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东西都说成是福音，尤其是基督教。从前我还听过有人站起来讲道说，你是个罪人，会下地狱，神生你的气，神的愤怒会临到你。他们说这就是福音。你知道吗？福音字面意思是好消息。我认为你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它的意思是好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。在圣经成熟之前，圣经中被译为福音的希腊词语就已经存在并使用过了。但我读过一条注释，其中说在圣经成熟之前的所有希腊语文学作品中，被译为福音的希腊词语只被用过两次，原因是其词义不仅是好消息，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喜讯。这是一种极致的表达，夸张的说法，这个堕落的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喜讯。正因如此，这个词虽然存在却并不常用，但谈及耶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谈及他如何来承担我们的罪，如何受死并承担我们的刑罚，从而使我们能够与父神建立关系并得蒙一切祝福时，福音一词才真正适用。这个词说的不仅仅是宗教，它特别是指好消息。地狱确实存在，不接受耶稣的人也确实要为他们拒绝耶稣而负责。若今生没有接受他，那么他们就会下地狱。圣经教导有地狱存在，这是事实，但不是好消息。保罗时代的宗教只是一味地告诉人们他们多么罪恶，聚焦于犯下的错事，试图以恐惧而非用爱驱使人们归向神。但耶稣降临时，这好消息，罗马书二章四节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嗨，他谈到神的良善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方法，借着神的爱与良善吸引人们归向神，而非用恐惧驱使他们。因此，当保罗说福音，这个好消息，这不可思议的天国喜讯，就是将神所有能力释放到你生命中的大能。他这么说时，我保证，在他那个时代，福音还不是陈词滥调。人们很清楚他在说什么，正如现今谈论神的良善与我们的宗教体系背道而驰一样，保罗所讲也与当时的宗教体系大大相悖。人们听了会立刻说，你必须告诉人们他们的罪有多严重，你必须揭露他们的罪。在第18到20节，他开始论述这个问题，基本上是说，我先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再读。他基本上是在说，听着，你不必把重点放在人们的罪上。我确实相信人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是罪人，耶稣为罪人而死。罗马书第四章说，他为不敬虔的人献上了自己。除非你承认自己不敬虔，否则就无法得救。因为他是为罪人而死，为不敬虔之人而死。因此必须意识到我们无法拯救自己，需要一位救主。我同意这一点，但你需要借着神的良善来吸引人们，让人们看到神如此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了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付清了代价，我们就不必亲自付代价，这才应该成为重点。他是说，当他开始讲这些时，那些说不，他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多糟糕的罪人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章18至20节中是这么说的， 基本上是说，每个人的内心都已经直观地认识到自己是罪人。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有怕被神问责的恐惧。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第十八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显明。如果你查一下希腊语，其字面意思是神的愤怒已经显明了，是过去时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注意这里的术语，经文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这说的是在每个人内心中的。第十八节说，他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在他们身上显明了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这并不是晦涩难懂的话语。事实上，下一节经文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。意思是神的事并不模糊，不是难以理解的，是清晰明白的。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记住这些上下文，他说是神的良善令人悔改，而宗教却说不，你得以恐惧驱使人们，让他们害怕神的审判。保罗反驳道，听着，人们已经知道了，在内心深处人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知道正在观看本节目的观众中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，你会说不，不是这样的，也许你或你认识的人可以做到肆无忌惮的犯罪，仿佛根本没有良知一般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我不确定能否引述全文，让我翻开读几节经文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嗨，这一点我能讲很久，这告诉你，不仅仅取决于我们，并不是我们靠大脑思考就能得出这些结论。我们在被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而影响。许多人觉得，任何人的话我都不接受，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是我自己想出了一切。你要么被神影响，要么被魔鬼影响，不存在你自己想出来的。撒旦不断攻击和轰炸我们，与我们为敌，神不断地向我们伸手吸引我们，而你正在不断被影响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谁来影响你，但你不可能成为自己做主的男人或女人。你觉得没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做？要是你抱着这种态度并认为，嗨，是我在掌控自己的生活，做自己的决定，你就直接落入了魔鬼掌中。因为除了顺服神，除了诚实的顺服我们开始时谈到的，罗马书第一章中，你内心的直觉启示，若你不遵从他，不让神对你心所说的话语引导你，任何其他的行为会让你认为是在靠自己，是个自己做主的男人或女人，但事实是你正在被魔鬼控制、影响和欺骗。嗨，这是个大能的真理，我知道有些人不同意，你有权表达你的观点，但我不会认同你，否则我们都是错的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神话语所教导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在我们重生之前，从本性上都是魔鬼的儿女，和别人一样。悖逆的灵在我们里面作祟。许多人认为，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事，你是被魔鬼影响了。若你拒绝接受神透过良知和最终借着神的话语在你内心显明的真理， 你还觉得自己在做自己的事，那么事实是你被魔鬼愚弄了。下节经文接着说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这是在描述罗马书第一章中谈到的直觉知识，即地球上生活过的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良知。这种良知是恒久不变的，就像自动巡航装置，不断地告诉我们你犯罪了，你错了。你需要一位救主，需要有人帮助你，他不断地定罪你。让我再来读几节罗马书第二章中表达了同样意思的经文，谈论的是从未听过神话语的人们。第十四节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也可以说那些没有听过宗教和神话语的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这是说，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的每个人都有这种良心。根据我读到的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二十节的经文，这种良心揭示了人的一切不虔不义之罪。这是显明在他们里面的，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这一点。第二十节说，这一切都清晰可知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。这是说每个人对神都有直觉认知。同样，有些观众可能认为，我已经完全拒绝神了，我是无神论者，不相信有神，我完全弃绝了宗教，内心也没有任何提醒。除非你已经成为罗马书第一章结尾提到的邪僻之人，逐步远离我们内心对神的直觉认知。除非你已经走得太远，神只能说，好吧，你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，我将挪去你里面的所有提醒。基本上这就是本章其余部分的内容，除非你已经到了那个地步，否则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有可能你拒绝神到一定程度，他说你想走哪条路，我就让你走。将这与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联系起来，耶稣说，若非圣灵吸引人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光靠自己你是不能来到神面前的，必须被圣灵吸引才行。但若你不断拒绝圣灵，他就会任你自生自灭，把这种提醒从你里面夺走。你可以用烙铁灼烧你的良心，你知道这在做什么吗？这描述的是好比你被割伤了，若你无法治疗伤口或缝合，就可以用烙铁给伤口做烧灼消毒，总之烧灼会封住伤口，这样可以防止感染和其他东西进入伤口，但同时也会杀死所有神经，让你失去知觉。这就是他所描述的，若你真的灼伤自己的良心，你就不再有良知。但没有人一开始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不，有一些人，可能你就是其中之一，或者你认识一些内心没有提醒的人，并非如此，除非他们已经到了邪僻的地步。但没有人一开始就是这样。我有个员工，他的成长背景是无神论家庭。听了我的教导后，他来对我说，我爱你，你祝福了我，神使用你触动了我的生命，但我不同意这一点。他说，我是在无神论家庭长大的，家人告诉我没有神。嗨，我从来没有思想过神，从来没有过任何提醒。我说，听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不过我相信神的话胜过相信你。可能你从脑海中抹去了，但曾经你肯定知道有神存在。于是他为此祷告说，神啊，这是真的吗？神提醒了他，在他十岁或十一岁时住在洛杉矶。他爬上一座山，俯瞰洛杉矶，看着日落， 随着太阳落下，他看到整个洛杉矶的灯光陆续亮起，有数百万盏灯。他心想，把每一盏灯放置在那里，得花费多少功夫啊？他思想着，观看着这一切，为这极多的灯光而惊叹。当天色渐暗，他抬眼望天，天空中出现繁星点点。他说，他豁然开朗了，正如洛杉矶的每一盏灯都是有人安置上去的一样，万家灯火不是演变而来的，是有人创造了这一切。他说，突然之间他意识到有一位神。不管你承认与否，曾几何时你知道只有一位神，而你不是他。你不必让定罪感驱使你走向神，你里面有个归巢导航装置在吸引你走向神，但你可以让自己对他麻木。这就是本章后面谈到的内容，这就是我要开始讲的。你从这种直观认知中抽离出来，所需的循序渐进的步骤，我们要反过来讲，若你不做这些事，就能让神的启示在你里面保持新鲜。赞美神，我相信这个教导是个真正的祝福。